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阮一心，很感恩有机会在晨曦讲座的良苑讲台与你分享神的道。求神使用以下短短的分享，让你从神的话语得到帮助和提醒。我最近买了一本很好的书，是剑道神学院的旧约讲师高敏谦博士所写的《诗经诗出火》，其中两篇分享到先知的本质，讲到旧约以色列的先知运动有三个特征：先知是代言人，是转说神心意的人；先知主要的任务是聆听，先有清楚的聆听，才有忠于聆听的宣讲。当我研读路加福音13章31到35节，看到耶稣就是神所差遣的先知，要宣告神的信息。耶稣坚定不移，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为要完成神的救赎计划。短短的5节经文就清楚表达了先知的使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就是先知的使命，盼望我们详细查考路加福音13章31到35节，让耶稣的榜样成为我们今天的提醒。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我们翻开路加福音13章31到35节，圣经说，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旧约以色列的先知运动有三个特征。第一，先知主要批判的对象是列国的政权以及内外不一的宗教领袖。在当时的社会，君王还有祭司的建制代表一个整体，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守了律法的外表礼记的要求，却违反了律法的道德要求。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在敬虔的背后欺压穷人。我们先从路加福音13章31到33节，我们看第一个重点，就是耶稣是不畏危险完成使命。在新约时代，耶稣很直接的批判当时的宗教领袖，包括祭司、文士、法利赛人。在这段经文的上文，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42到44节已经直接指出法利赛人有祸了。圣经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也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骄，就是假冒为善。到了路加福音13章22节就记载，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导人。来到31节，就在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到别处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法利赛人一直都是抵挡耶稣，批评他在安息日治病，跟税吏罪人一起吃喝。他们来警告耶稣，其实只是想赶走耶稣，想他离开这里到别处去。在路加福音9章9节记载，希律这个加利利的分封王想见耶稣。希律因为他娶了他的兄弟的妻子希罗底，并因他所做的一切的恶事受了施洗约翰的责备。希律将约翰收在监里，后来为了顺从妻子跟女儿的意思，就杀了约翰。当希律分封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困惑起来，想见耶稣，想知道耶稣是什么人。当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到别处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的回答是很大胆和不客气的。32节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你看，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我们想不到耶稣会叫希律做狐狸，用一个看不起人的语气来表示希律是一个狡猾、没有价值、不诚实、没有威严和尊荣的人。在福音书里面，只有希律是被耶稣所鄙视的。后来当巡抚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将他送到希律那里，希律看见耶稣就非常高兴，因为听见过他的事，早就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所行的神迹，于是问耶稣许多的话，但是耶稣一句也不回答。这个可以在路加福音23章里面看到，耶稣并没有因为希律是地位尊贵、掌握大权的分封王，就满足他的好奇，要行神迹给他看。耶稣面对希律的审问，更是一句也不回答。耶稣不依附权贵，更不害怕危险和死亡。他在路加福音12章4节已经对门徒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你看吧，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耶稣是坚定不移，不畏危险，要继续完成使命。耶稣今天明天继续以神的大能赶鬼治病，第三天就是在很快的时候，他就要完成他的救赎工作。没有任何人，无论是法利赛人还是那个希律，都不可以拦阻他完成神的救赎计划。耶稣在第33节更加表达他义无反顾，愿意走上牺牲的道路。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向前走，因为先知是不可能在耶路撒冷之外被害的。必须这个字是路加福音很强调的，表明耶稣上耶路撒冷有神圣的需要，是按照神为他所预定的路线前进。先知是不可能在耶路撒冷之外被害的，耶路撒冷是国家的心脏。路加福音90次提到耶路撒冷，新约其他书卷加起来只是提过耶路撒冷49次。先知们的试炼在议会前被审受害，都是发生在耶路撒冷。 耶稣是神所差遣的先知，他不畏危险，要完成使命，必须上耶路撒冷完成神为弥赛亚所定的旨意。先知主要批判的对象是政权以及内外不一的宗教领袖。这时我想起见到神学院普通话学院总监蔡少奇牧师最近分享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耶稣与权贵》，反思耶稣跟当代罗马帝国还有犹太权贵的关系。蔡少奇牧师分享，神没有让爱子耶稣生长在权贵家族，反而降生在马槽，成长在卑微的拿撒勒和牧工之家。耶稣出生以后就多次经历不少权贵的排斥和谋害，耶稣最终是被法利赛人、祭司长、希律、比拉多等害死，虽然比拉多多次说没有发现耶稣有任何的罪。耶稣仍然向权贵人传福音，也有权贵人信耶稣，若是可行，耶稣尊重地上的长官者，但是耶稣和跟随耶稣的门徒敢直接指责权贵的败德和错误，绝不会在权贵面前卑躬屈膝。主耶稣也谴责法利赛人和比拉多等。蔡牧师总结，神爱世人，若是可行，我们应该尊重在上掌权者，但我们的尊重不是要建立在不义讨好权贵的目的上。此外，当权贵有欺凌弱者的时候，基督徒和基督徒领袖应该凭着神的恩典、神所赐的勇气和智慧，勇敢地向权贵指出公义的路，如果有需要，甚至要勇敢地谴责权贵的不义，并且我们应该爱权贵如同爱百姓一样，祈求他们也能悔改归主。我很欣赏耶稣不逊情面，勇敢地批判当时的宗教领袖假冒为善，又大胆地不理会他所轻看的希律王，不怕得罪权贵，甚至不惜牺牲自己，都要完成神交给他的救赎使命。我很佩服耶稣所说的话，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他有很清楚的使命要完成，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拦阻他上耶路撒冷完成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使命。弟兄姊妹，你的人生的使命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真的只有三天的日子，今天、明天和后天，我们会做什么呢？我们会不会照常生活，因为知道自己每日所做的已经是遵行神的吩咐，还是我们突然间发现时间不够用了，很多应该做的事还没去做的？神已经把哪一些使命交托给你呢？你会不会坚定不移，不畏艰难都要完成呢？旧约的先知第二个任务是呼吁人悔改，让人回归摩西五经盟约的要求，就是活出公平公义的生活要求。以色列民必须思念自己曾经在埃及为奴的人，耶和华拯救他们过红海，进旷野，入迦南，让他们在西乃山下成为恩悦的子民。因此当以色列民不再为奴隶以后，他们就不可以欺压孤儿寡妇还有寄居的外人，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要为穷人伸冤。这就是恩悦子民的公平公义的要求，也是先知叫人悔改的方向。在路加福音13章34节，我们看到耶稣作为先知的第二个使命，就是不厌其烦的呼吁人悔改，为耶路撒冷唱哀歌。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耶路撒冷代表神的子民，常常杀害先知。在旧约亚哈王和耶洗别王后的时代，他们用刀杀死耶和华的先知，在列王记上很多的记载。 耶路撒冷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这里来的人。耶路撒冷把神所差遣的先知当作罪犯，向他们施行极刑，反映他们对神的厌恶。其中一个例子呢，就是在历代志下24章20到22节，当约阿斯做王的时候，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但神仍然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先知警戒他们，但是他们却不肯听。众人谋害撒加利亚祭司，照着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里面用石头打死他。耶稣这位被人厌弃的先知，也是不厌其烦地呼吁人悔改。他多少次想聚集耶路撒冷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可是他们不愿意。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这个比喻表达神对人的慈爱和看顾。诗篇里面常常用翅膀来代表保护，就好像17章8节，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把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36篇7节也说，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耶稣多少次想聚集耶路撒冷的儿女，这里是描写神在末世将复兴以色列和召聚他的子民，就好像诗篇147篇2到3节所描写的，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包扎他们的伤处。虽然神想在末世召聚他的子民，可惜的是他们却不愿意跪向神，所以以色列人必须面对神的审判。先知的工作很多时候是吃力不讨好，甚至是徒劳无功的。先知苦口婆心，多次多番的呼吁人悔改，离开自己的恶行，回转跪向神。但是百姓的回应呢，就是应着景象，偏行己路，一意孤行。感谢高敏谦在《诗经·诗出火》这本书的提醒，让我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先知。他说，先知对神的子民的批判，却带着一份痛心与委身。以色列先知的批判不是取笑，不是落井下石，不是只说话不做事，更不只是点出问题而不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们都是自己是恩悦子民的一份子，而不是站在独立于群体的位置，向其他人做出冷漠的嘲讽。教会需要先知，而不是需要冷漠的嘲讽者。当有人说该死，这个人不是先知，因为他没有呼吁人悔改。当有人说等着看气吧，这个人也不是先知，因为他把自己抽离而变得冷漠。当有人只点出问题，这人不是先知，因为他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当有人嘲笑教会，这人不是先知，因为他心中没有悲痛。求主在香港教会兴起真的先知，为教会流泪，勇敢发声，指出虚伪的同时，也为教会带来悔改的呼吁，让教会成为教会，让他活出恩悦子民所应有的公平公义。今天是复活节，在教会年历复活节之前40天的忏悔期叫大斋期，我们教会每年都鼓励弟兄姊妹在大斋期进行灵修、默想、禁食、祷告还有奉献的操练。大斋期源于耶稣基督在旷野40天的禁食祷告。不知道你在过去的40天有没有操练保持在神面前的安静和内省呢？有没有借着读经、禁食、祷告和分享更新自己的过犯呢？先知第二个任务是呼吁悔改。 当我们看到教会有不足的地方，我们居住的城市有种种不公平不义的时候，在我们呼吁别人悔改之前，让我们先呼吁自己悔改，放下指责的指头，放下抽离、冷漠、骄傲、不宽恕的态度，先为自己悲伤，也为我们所爱的教会、我们所爱的城市悲伤，悔改、流泪、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能活出恩悦子民所应有的公平和公义。先知的第三个使命是有末世的向导，就是宣告耶和华的日子必会临到。到那日对恶人来说是黑暗的日子，人不能担当得起；到那日对义人来说就是欢喜的日子，因为神必重建锡安公义的管制。先知的第三个使命，耶稣在路加福音13章35节毫不掩饰地宣告审判：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当一个国家坚持弃绝神的时候，就不可避免会招致灭亡的结局。耶稣说，你们的家要被废弃，家不单只是指耶路撒冷的圣殿，也包括神子民的家园。耶利米先知曾呼吁，耶路撒冷啊，当受管教，免得我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这个是在耶利米书六章八节。但是耶路撒冷选择离弃神，所以神也离弃耶路撒冷。神因为子民的不忠而离弃他们，耶稣的离开代表神的审判，但是神必再给子民回转和悔改的机会。当神的子民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当他们再次承认耶稣的时候，就能够再见他。神并不会无条件的接纳对他不忠的子民。其实当我们看路加福音13章的上文的时候，我们看路加福音13章1到9节，耶稣呼召人悔改，对神不忠的子民若不悔改，他们就不能参与神国的筵席，就是在路加福音13章22到30节。人必须以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来承认耶稣，才能够再见他。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翻到路加福音19章37到38节，就记载一大群门徒真的欢呼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当时的宗教领袖再次的挑战耶稣，所以耶稣再次宣告对耶路撒冷的审判，在路加福音19章41到44节。因为神的百姓拒绝救恩，所以他们的结局就是神的审判。耶稣的毫不掩饰不单在于他直接宣告审判的严重性，你们的家要被废弃，你们绝不会再见到我。他的毫不掩饰更在于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为耶路撒冷来哀哭。当耶稣预知耶路撒冷城将会遭难，他痛心疾首，悲痛地为这个城市哀哭。在路加福音19章41到44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那城就为他哀哭。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要筑起土垒包围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消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你蒙眷顾的时候。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哭泣流泪的？你为谁流泪呢？上个月我去了一个在郊区的进修院退休四天，我每天有机会跟营地里面的灵修导师单独约谈。其实我并不认识那位灵修导师，没想到我两天早上跟他分享的时候，我都为香港还有中国的境况流泪。 灵修导师鼓励我默想诗篇42篇，没想到最触动我的是诗篇42篇第四节最后四个字，极其悲伤。可能这一两年我看到太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香港还有中国，我心里面累积了一些愤怒，但是愤怒的背后是很深的伤悲，当中也有对被欺压者的怜悯。这些都是我在退休中的意外发现，知道自己要继续关注自己的身体和情绪，不可以一味的压抑。高明谦是旧约的学者，他鼓励我们以哀歌把心中的痛苦的心情和经验说出来，他呼吁由今天起来让我们哭一场吧，为心中的苦痛而向神哭泣，为不公义的事向神哭泣，为教会的十字架被毁向神哭泣，为牧者被逼迫而向神哭泣。香港需要的不是抽离的凡事谢恩，而是需要更多人唱哀歌，唱出心中真实的悲哀。我们可以为国家、为城市、为教会哭泣，为国家求平安，努力建设我们的家园。求主不让我们变得麻木不仁，赐给我们爱人如己的心肠，常常关心身边的人，爱惜我们的家园。在我们悲伤哀哭的时候，主耶稣必定亲自擦去我们的眼泪。神同时提醒我们，我们若不悔改，神的审判一定会来到。面对一些黑暗和邪恶的势力，我们看来好像没有能力胜过他。当先知的审判有末世的向导，复活的主是最终的得胜者，神的公义必然临到审判恶人。今天是复活节，耶稣已经胜过死亡，荣耀的复活。耶稣不但要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耶稣将来还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主必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更新一切，神的统治完全掌管。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当耶稣这个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神的子民就要在其中高兴欢喜。欢呼奉耶和华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好像诗篇118篇22到24节所说的。求复活的主赐给我们信心和能力，一起来承担起先知的使命，不畏危险，完成使命。第二是不厌其烦，呼吁悔改。第三是毫不掩饰，宣告审判。让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主，求你赐我们肉心来换取我们的实心，使我们懂得怜悯世人，关爱世界。流泪不是懦弱的表现，而是爱人如己的明证，就像主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为神的国度哀哭一样。求主让我们在哀动流泪的时候亲自安慰我们，擦干我们的眼泪，赐我们力量，同心建设我们所爱的家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